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2月1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白宫星期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是美国的坚实盟友，我们支持他有权在叙利亚南部地区保护自己不受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和民兵力量的攻击。此前以色列星期六在叙利亚对十几个伊朗和叙利亚目标实施攻击。以色列实施这项攻击之前，一架以色列战机在袭击伊朗支持的叙利亚目标之后返回基地的途中被防空炮火击落。以色列称它击落了伊朗一架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星期五从叙利亚起飞并进入了以色列的领空。白宫的声明敦促伊朗及其盟友停止挑衅行为，并为地区和平做出努力。美国国防部星期六也表示，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不受侵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尽早访问平壤。分析人士说，这一新发展可能会妨碍川普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向这个封闭的共产党国家施压，促他放弃核武器项目。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六表示，金正恩通过他最贴近的亲信，他唯一的妹妹金宇正传达了这项邀请。金宇正和朝鲜代表团当时在韩国访问，并出席冬季奥运会的活动。文在寅回应说，他希望创造一个适当环境，好让他能够访问朝鲜。美国川普政府证实了一项持续了几个月的传闻，宣布任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担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白宫2月9号宣布了这项任命。白宫的声明说，哈里斯是一名经过战斗考验的海军军官，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并展现出领导才能。在长达39年的军人生涯中，他曾在每个战区服役过，并担任过7个指挥官的职务。2015年3月，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哈里斯到澳大利亚出席一个防务会议，并以沙土长城描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规模填海造岛行动，称北京的行动显然不怀好意。哈里斯的沙土长城的说法立即被人们传开，并迅速凝聚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举填海造地和军事化的关注，同时也招致了中国方面的不满。2015年5月，哈里斯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过去3年来，他不断批评中国在自己周边海域咄咄逼人，主张美国采取强硬措施，阻止中国将南中国海建成自己的一个内海，并不断争取白宫和国防部批准美军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在香港2月10号傍晚发生历来第二起最严重巴士车祸之后，有网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请愿，呼吁港府取消原定2月17号大年初二的贺岁烟花汇演，以示哀悼，因为当天正是车祸遇难者的传统头七。此外，许多市民响应香港红十字会的呼吁，踊跃献血。这次大埔双层大巴失控翻车事故共造成19人死亡，65人受伤，目前仍然有47人留医，其中11人处于危殆状态，另外有21人伤势严重。取消大年初二烟花汇演的倡议获得大批网民的支持。苹果日报说，社民联前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星期天表示，应该取消年初二的烟花，希望特首林郑月娥慎重考虑。梁国雄还建议全港熄灯1至3分钟，展示最大的哀悼之意。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二月九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三个话题是家族商业合伙人被拘押，温家宝是否会成为习近平下一个目标，香港黄之锋等三名学子上诉获胜，是否显示一国两制仍有希望，韩国平昌冬奥会金正恩是否成功地挑拨了美韩关系。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海外媒体热报的一个话题。纽约时报本星期报道，曾经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家人开设多家公司的中国女富商段伟红被当局拘留，目前还不清楚段伟红出事是因为和温家宝家族的关系，还是因为涉及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腐败调查。那么段伟红案的最大看点是什么？温家宝是否可能成为习近平反腐的下一个目标？我们今天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这个话题。他们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两位。好，首先请李伟东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你觉得这个案子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海外的报道当然有两个指向的目标，一个是温家宝，一个是孙政才。我觉得可能跟这两个人都有关系。这个温家也有这个贪腐方面的这种嫌疑，当然孙政才也被公开报道，有这方面的事情。这个至于段伟红本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被拘，或者是不是真被拘了，现在还都是未知数。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看点是海外媒体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纽约时报》自薄熙来事件以来，一直在盯着温家宝的这件事儿。这个薄熙来事件当时爆发的时候，这个因为温家宝在这个人大的会议上公开这个批评重庆方面这个唱红打黑、文革回归这样的话题，惹怒了整个这个薄家的这个势力，在背后鼓动这个给这个《纽约时报》递材料，这是这个傅才德第一次爆出这个薄熙来事件的一个背景。那么到今天，是不是还是这个背后势力在鼓动这件事儿？我不清楚。但是我很这个，很有一点搞不清楚《纽约时报》在做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参与整个中国的内斗，而且这个信息来源是非常不明确的。当年我就批评他们说，温家宝毕竟还是一个去这个揭露重庆的唱红打黑、批薄熙来，而且主张政治改革的人，他在整个这个贪腐集团当中可能只是一个软柿子，一个好捏的人，为什么不去批陈云家族、李鹏家族，揭露他们以《纽约时报》的这种调查能力？所以这一次《纽约时报》爆出这件至今不能证实的东西，我觉得也仍然是一个炒热点而已。
好，
我对《纽约时报》的这样的作为真的是有些遗憾。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里有三个名字：段伟红、孙政才、温家宝，这三个名字有交集。因为孙政才是温家宝一手提拔并且一手扶持上升迁的政治明星，而段伟红呢跟孙政才和温家宝两个家族在生意上都有来往。那么这件事情的看点就在温家宝的名字更响亮，因为他做过十年总理，是正国级的领导人，所以《纽约时报》锁定温家宝的名字，那就更有看点，更有新闻看点。但事实上，我认为这件事在经济上，要说这个反腐来牵涉温家宝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孙政才已经落马，必然要拿腐败之罪，拿腐败之罪一定要找他身边的商人下手，就跟当年的薄熙来、周永康一样。那么段伟红被拿出来是为了这个解决孙政才，在经济上制服他，但是如果能不能涉及到温家宝，我是可能性比较低，毕竟温家宝是这个正国级领导人，目前只是副国级领导人被涉及。另外温家宝呢，这个在当时跟薄熙来这个斗争中支持了习近平，对习近平有恩，所以这个只有一种可能性会是涉及温家宝，就是孙政才不是因为腐败，而是因为密谋政变而落马。如果说他的背后得到了温家宝的这个默许或者背书的话，那这个矛头有可能指向温家宝，但这种可能性目前还看不出来。
好的，
我同意破鹏后面的这个分析。
对，我们知道在《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用了这个逼近温家宝的这个说法，而且里面呢又重新交代了温家宝家族和这个段伟宏的很多的这个商业的关系，那么涉及几十亿美元的这个财富哈。那么大家当然最关心这个事情，就是说温家宝会不会成为习近平下一个目标？那么很大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温家宝对于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威胁？我想听听李伟东先生您的分析。
谈不上威胁，刚才特工已经说到。他们在这个跟薄熙来的这场争斗当中，彼此是有这个友情或者战友关系的。
嗯，
这个因为这样一层关系，习近平不可能在没有比方说刚才跟孙政才有某种背后政变的支撑关系的话，拿温家宝开刀，而且经济上这个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坐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纽约时报》的调查功力在这个方面也是远远不足的。
嗯，
他们在参与整个中国内斗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陷得太深了。这个背后其实就是薄熙来的那一股老势力，跟毛粉有关的势力在搅动这个局。
嗯，好的，听听陈伯宏先生，您是不是赞成李伟东先生这个看法？就是《纽约时报》有关温家宝家族的这些曝光，都是因为薄势力背后的这个操纵，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当然，一半的我赞成伟东的说法，就是说。那个当时《纽约时报》接到的爆料，显然来自于周永康、薄熙来那一边，因为当时在2012年，中共党内斗争非常激烈，胡温跟习站在一起跟这个薄熙来斗，那么周永康和这个相关的一些跟江派有关的人马呢是站在另一边，那么不排除当时周永康向写那个《纽约时报》递交了温家宝的材料，那么温家宝家族是否涉及贪腐呢？我想应该是涉及贪腐，因为这个段伟宏呢当时就承认他帮这个温家宝家族，他说成是温家宝的家族的亲戚帮他代持股，事实上事情说反了，他是帮温家宝家族代持股。从这个北京的机场，北京站在顺义县就是那个孙政才开始主政的，他从那个奥运会那个地皮入手，成为富商之后呢，这个跟温家宝家族在平安公司这个股份交易上有这个交集，这个是有名有姓，而且段伟宏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只不过他的承认呢反而是弄巧成拙，所以在经济上来说温家宝家族有问题。但是我说了，中共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不是真反腐，它主要是为了权力斗争。所以如果说这个是仅仅是反腐，绝对不会涉及温家宝，所以说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政治斗争。当然还有一种小的可能性，就是如果说习近平这边要回头路啊，走左的文革复辟这条路，那么是不是对改革派人物要进行清算？比如说温家宝有个改革派的这么一个大约的这么一个名声，是不是对改革派进行清算？那么从这个迹象来看呢，也是一个方向，但是我说了可能性比较小。
嗯，好的，有关温家宝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香港终审法院本星期就三名雨伞运动学生领袖上诉案作出宣判，裁定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个人上诉胜诉，不用重返监狱。但与此同时，法院也表明未来对于所谓非法集结将以更严厉的方式来处理。此前美国12名国会议员联名致函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黄之锋等三名学生领袖为2018年诺贝尔奖和平奖候选人，以表彰他们推动香港政治自觉的努力。那么在北京的重重压力之下，香港的司法体系能否捍卫香港的自由？美国议员的诺贝尔奖提名为何让北京震怒？那么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香港律师、专栏作家和时事评论人桑普先生，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香港新闻网站众新闻董事麦燕婷女士，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首先我想请桑普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次香港终审法院裁定黄之锋这三名学生胜诉哈，不用重返监狱，但同时也为未来所谓这个非法集结定下了更为这个严厉的处理的指南，你认为总的来说这次裁决是否体现了司法独立的精神？
如果司法独立是指法官不受外力干预独立裁判的话，这一次的裁决还算得上是司法独立，至少没有证据说不。那同时我们也看得到，因为终审法院确立了三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独立。一个是上诉庭的量刑指引呢不涉及既往的适用，第二个是批评上诉庭的副庭长杨振全法官呢他的歪风论，还有把案件涉及到 戴耀廷等等那些人是不对的。
嗯。
第三个是承认了非暴力公民抗命是可以成为减刑的理由，但是话虽如此啊，那个判决结论是比较保守，也引起争议。第一个，没有对于暴力下一个合理的定义，过于宽泛。第二个是微量的暴力不符合公民抗命跟那个减刑的事由，过于保守，而且对日后的抗争可能平添不断的高压跟那个阴霾，所以我对结果也感到一定的意外，也未必同意判决的结论。
嗯，好的，麦元廷女士，我们知道司法独立被认为是香港自治的一个最后的保障啊，相对于媒体和这个地方政府。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呢，外界出现了很多质疑香港这个司法独立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那么这一次这个判决为什么让不少的人感到意外？您的分析是什么？
因为确实是近年来香港发生一些案件，都让人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是受到外来的影响。我们看看过去，譬如说在那个人大常委会就那个宣誓司法的时候呢，他是在法庭在审理案件的期间自己做出的，而且呢之后确实是对那个法庭的判决是有影响的。那这个判决影响呢，就已经是破坏了刚才其实那个终审法院也说了，这个量刑如果一个新的标准，你不应该有追溯的能力。但是很明显的，那个宣誓的那个司法就已经影响法庭对于那些议员在宣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新的司法出来，当然更没有那个新的那个标准，但是他们确实是受了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司法的影响，那就明显的那个司法独立是受到影响。另外就是那个，其实从那个2014年以来，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那个集会，都被那个律政司要求就是符合这个刑期，包括我们这个引起这一次讨论的那个双雪三子的案件。但是在之前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反分界东北那个博环的案件，那些13个那个示威人士，其实他们也是从那个社会服务令因为这个律政司要求符合这个刑期而改判8到13个月的那个监禁。那其中呢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其实不是冲击这个立法会的，反而是就是劝那些示威者你不要这样做，但是劝人的反而也变成那个被告被判进那个监里了。这个其实说起来，有一些评论说，其实今届东北案才是第一个那个良心犯的案件，因为那些人其实都是因为一些理想去冲击这个立法会而引起而坐牢。但是根据过去的一些案例，根据过去就是我们叫恒长的例子，这些案件一般都是社会服务令的，为什么律政司要提出那个刑期的复核，而上诉庭又允许，而把他们的那个判决改为那个监禁？所以其实这一些案件都让人质疑这个法庭是不是已经受了影响。
嗯。
香港那个有一些那个民调，香港大学有一个民意研究计划，它是一个连续性的调查，他们也发现就是最近一个公布比半年前这个法治，香港的法治那个分数掉得很厉害，这个大概掉了0.79分，只有6点多的分数，其实是很低了。
好的。嗯，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次这个案子，黄之锋等三位学生领袖，之所以他们这个事情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是很多人觉得用监禁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所谓政治良心犯，是司法不独立的表现。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位战中学子，被称为香港的首批良心犯。这一次他们上诉终审法院获得胜利，是最近几年港人获胜的很少的一个例子之一。那么这个呢，表面上给人感觉 香港的司法或者司法独立还有希望，但是过去几年北京对香港司法的侵蚀是有目共睹，在各层面去干涉司法，干涉这个法庭的判决。那么这一次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北京觉得已经把事情惹大了，所以说有可能暗示了香港的司法方面，说对这件事情他们可以自主裁决，因此呢，所以这么落得了一个这么一个，就是说是香港学子上诉不用再坐牢的这么一个案例。事实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实际上，在今年三月，去年三月，在小圈子确定林郑月娥当特首之后呢，第二天，香港特区政府就采取措施逮捕占中领袖和雨伞运动的领袖，并且把这个，而且香港律政司又采取措施上诉，要把这个学生呢重新。这个已经判缓刑的要重新判有期徒刑，并且加了什么藐视法庭罪，摆出一副中共摆出一副秋后算账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的架势，这个是完全是北京的共产党作风，那么通过特区政府体现出来。那么这件事情反而闹大了，闹大了就是14万香港市民上街抗命，上街抗争，而且三名学子而且不屈不饶上诉，在国际上已经极大的反响，最终导致就是诺贝尔奖的提名。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觉得这个弄巧成拙，恐怕是想收拾局面。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否对香港的司法中院有暗示也说不定。
香港在去年的经济论坛中的这个全球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这个司法独立排名，从一年前的第八位呢，也下滑到第13位，跟白岩天先生刚才提到这个数字也是一致的。但是即使如此，香港还是在亚洲国家当中的排名第一，就是它的司法独立超过日本和美国。那么我想听听桑普先生跟我们介绍，就是说香港司法体系的这个独特之处在哪里？为什么有那么好的口碑？为什么对于香港人来说，这个司法独立是如此的重要？
我看主要的理由有四个，一个是法官的养成跟他的培训，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是法官不是考出来的，而是磨出来的，就等于说你要当职业的大律师，甚至资深大律师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起码10年以上，经过法院本身法官之间独立的遴选，才可以当上法官，所以他的出现并不受任何的随机的因素影响，而纯粹就法律专业的因素所影响。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廉洁，从来没有听过说香港的法官收受贿赂的，那如果这个应该是香港的一个耻辱啊，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反而没有出现。第三个是判例法的那个遵循原则，也所谓的普通法的传统。因为你知道说，如果一个法律本身是需要遵循先例，那这个可以肯定说你要改它很难的，所以很难有突变跟大变。那第四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香港有司法复核，所以如果一旦有政府行为违法，甚至说有一些具体的法律违法，市民或者持份者可以提请司法复核来挑战有关的制度，这个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但在香港却有这个制度，所以司法独立是这几个支柱所建立起来的。
好的，麦元廷女士，我们提到相关这个黄之锋三名学生领袖的话，就是美国12名这个国会议员最近呢联署提名黄之锋等三个人呢角逐2018年的诺贝尔奖和平奖。那么其中牵头的人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参议员，那么他是一个一直对中国问题非常关注的一个参议员。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个举动的意义是什么？另外他们三个人获奖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先说了，但他的那个意义呢，当然是对香港这个争取民主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支持以及肯定，对那些参与这个雨伞运动的参加者来说也是一个肯定。当然你说对整个争取民主是不是有用，现在很难讲，因为短期来说肯定会引起中国的指责，他们那个外交部都已经出来讲了，而香港呢也有不少的建制派的人士已经出来说了，这样美国这个做法呢就是作秀，跟那个运动啊以及三子其实是一个是人家的棋子啊，诸如此类。但问题是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大家究竟是怎么看争取民主，是要完全顺着中国的意向，还是你要就是有所为而为，你认为应该争取的你就去争取。 包括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你光是顺着中共的意志去做事的话，结果你看看澳门大家都知道它是比香港很乖得多了，但是问题是中共会给你民主吗？没有啊，你看现在澳门的民主还是很低的，都是其实受操控的情况很严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去过去的例子，譬如说国际上我们看欧盟，你看其实因为我采访中国新闻的时间比较长，我看见大概从2008年，你可以看见西方国家对中国是采取一个比较宽容的一个态度，比较同情的一个态度，很少去批评他的那个人权侵犯的案件。所以你看就是刘晓波的事情出来以后，欧盟也是美国的那个反应都不是很大。
嗯，
但是你看从大概2-3年前开始，欧盟应该我觉得他们都已经感觉到你光是顺着中国的意志走，不跟他就是你可以用中共的语言就是对着干，只是顺着他的要求其实也不能争取。所以呢你看见近两三年欧盟对于那个中国人权的情况态度都已经比较强硬。
嗯，
就是最近那个香港那个选举那个主任，他把那个周庭，就是香港众志的常委周庭的那个参选资格取消以后，只有欧盟出来说这样一个做法是违反国际人权公约赋予的那个选举权，
对，
对他施加了不合理的一个限制。所以你看他其实欧盟经过这么多大概10年来，你就已经看见他跟中国交往就知道打交道，你不是光是能顺着他的意思都能办成事，你觉得你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你就要
好的
站稳自己的立场。
对，
我想这个香港战中学子三名学子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呢，是有重大的意义，影响深远。因为当首位华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监禁迫害，最后被谋杀致死之后啊，这个外界就非常关注将来未来中国在诺贝尔和平奖上的命运。那么如果说未来，当然为了中国出于这么大个人口，又是这个一党专政条件下，出现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那么如果说出现在继续另一个和平奖得主仍然出现在中国大陆，他仍然会受到监禁迫害甚至谋杀。那么如果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出现在海外华人中，那么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力相对比较低。但如果出现在香港，那就非常意义重大，因为香港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前沿阵地。那么这个三名战中学子被提名之后，首先有三个作用。第一个，他们因为身处香港，他们有相当的活动空间，不像在中国大陆的意见人士一旦得诺贝尔和平奖都会被监禁或者迫害。那么第二，这三个人很年轻，21岁至24-25岁这个样子。那么如果他们获奖的话，是仅次于这个巴基斯坦那个女孩马拉拉的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们有年龄优势，这个年龄优势可以跟这个北京的一党专政做长期的斗争，他们的寿命有可能超过这个大陆的一党专政这个寿命，所以年龄上有优势。第三，如果说北京当局要继续的谋杀他们的话，就比较难度很高，因为跨香港去谋杀这是一个难度，而且你要杀三个人，你是谋杀一个人还有两个人，谋杀两个人还有一个人，你三个人都谋杀，那个痕迹太明显，那会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泛众怒，香港和国际社会。而且我们要注意到，这美国12名议员提名这三名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后面加了一个，就这三名学子以及2014年当年这个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的学生群体。也就是说，即便你把这三名年轻学子都设法谋杀了，但是整个群体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说它的意义仍然重大。我想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会影响香港，更多的是深层次的会影响中国大陆，对中国民主化、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我想请桑普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自从这个黄之锋等三人被提名诺贝尔奖以后呢，中国方面表现很强烈的言论，指责美国呢干涉中国的内政，把香港问题当作这个中美博弈当中的一张牌。那么环球时报也指责这个黄之锋等人所谓已经沦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棋子。我想听听这种言论，就是你对中国官方的这种强硬的表态您是怎么看的，就是有 其是您是否预见中国政府会运用各种手段，尤其是经济手段，去威胁和阻止这个香港这些人获奖？
这个很好的问题。很显然呢，这个是一个转移焦点的看法。在中国官方的眼中，权力就是 power 的那个权力是最大的，所以他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干涉内政的行为，甚至是那个反华势力利用棋子的行为。其实我一直，而且很多的香港的民主同道都支持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希望人权外交成为美国能够捍卫全球普世价值跟基本人权的一个主要政策。这个也符合美国的人权的外交的利益，也同时也是整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深信人权是高于主权，先于主权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一点啊，黄之锋或者周永康啊、罗冠聪他们能不能够出去领奖，这个我有忧虑的。那当然说香港是中国的一个边陲城市，但起码是一个东方之珠，所以他怎么样能够有出入境或者民事刑事各种的恫吓使三位领不到奖是一回事，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像刘晓波留有一个空凳，如果他得奖的话啊。因为第一个，刘晓波不能够领奖是因为没有办法有代理人，他们三人都可以随时请到代理人帮他们领奖。第二个，这个奖不只是属于三位的，是属于所有参与过香港雨伞运动的同仁，所以我相信这个热情是相当的激烈。至于说国际同情的根源是什么，国际同情的根源就是我们一直用和平、理性、非暴力、勇敢、建议、持续的争取双普选，争取我们的命运自主。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真的会怕的。从2012年的反国教到2016年的雨伞运动，他们双学三子展现了非凡的气派，所以这一点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虽然他们未必能够进入大陆，也未必能够以后可以很自由的那个出入境，我这一个问号，但是可以肯定是他们从来不是国际社会任何政权的棋子，是发乎情止乎礼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忠于良心讲真话行公义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泛政治化、泛权力化来看待这件事情。
对，麦延廷女士，我们知道很多的香港的人士其实也对国际上对于香港问题的关注呢也有一点担心，就是他们担心呢，就是说中国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主权、港独等等这些看法，那么他们认为如果是香港的问题、香港自觉的问题国际化呢，反而会激化中共方面采取更严厉的打击措施。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香港问题国际化或者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香港自觉？
我觉得寻求自主肯定是本地人的努力才能达到，但是问题是在本地人努力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国际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忘记中共自己要求国际承认这个一国两制的时候，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他是把那个中英联合声明放到联合国里面备案的。那他为什么中国政府自己国际化可以，香港人在争取权利方面国际化就不可以呢？那不等于是就允许这个中国政府关门打狗嘛？就是说我们就是怎么被他不合理的压制，也不能向国际声寻求这个声援吗？这不可能。所以是不是能够国际化不是香港人的主观意愿，我觉得香港人现在是用不同的方法去争取他自己认为要捍卫的权利，能不能国际化？我们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一个阻挠的一个籍口。
好的，陈伯坤先生。
首先，香港问题本来就是国际化的。在满清把香港部分的租界和部分的永久割让给这个给英国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国际化了。后来当英国把这个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的时候，是中英联合声明，刚才麦延廷女士也提到是联合国有备案的，这本来就是国际化的，这毫无疑问涉及到中英两国和众多的联合国成员国国际的见证。 那么说了这个国际社会提名之后，中共说是什么干涉内政或者别有用心，这个说法是因果颠倒，就好像这个黑社会在街上欺压弱势群体，旁边有人这个看不惯，说几句话，黑社会不仅不反思他自己的那个恶行，反而是恶语相向说啊，你是想反对我，你别有用心，你把这些弱势群体当什么靶子来打我，或者像家庭暴力，家庭暴力的父母对孩子施暴，旁人这个看不惯说几句，他又说旁人有什么目的想利用自己的孩子来反对自己，这完全是因果颠倒的说法。如果说你想这样说，你就不要这么做嘛。那么你黑社会不要欺压弱势，或者不要那个父母不要施暴，你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就如果中共从一开始就遵守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那个不侵犯一国两制，那个顺应香港的民意，这个实现双普选，根本就不存在后面这些事情。所以说中共是自己找的。而且我还要说一点，中共在这个表现，从北京领导人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三名学者被提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之后的表态，是反对，是谴责，是遗憾等等，这些说法是叛港叛国的说法。因为任何国家的这个人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也好，其他奖也好，都是这个国家的自豪，这个民族的自豪。任何一个国家自己的人民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是多么大的光荣啊！香港有人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莫大的荣耀。居然林郑月娥说是要谴责要反对，这不是叛港吗？背叛港人的意志，背叛主流民意。北京领导人更是这样，不仅是叛港，而且是叛国。所以这个，而且他们持双重标准，别的国家的人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共没有什么批评。反过来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华人反而不能得诺贝尔和平奖，得了就要受中共的批评。这不是一个是双重标准，一个是歧视自己的同胞。说这个一党专政啊，这些独裁者是为了一党之私一己。刚才一位观众说得很好，我原来也重复过，中共高官是把香港变成洗钱中心，说一党之私一己之私在主导香港的这个民主和双普选，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好的，桑普先生，最后请你就这个问题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肯定是有助力，没有真的阻力哈，没有所谓阻力存在。其实香港人真的要去处理的话很简单，因为中共最厉害是组织渗透跟那个宣传，那他这个问题如果说香港能够独善其身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破除那种原子化跟碎片化的迷思，才能够团结同胞。再补充一点的是，如果说啊，黄之锋、周永康或者说其他学生，甚至说其他参与过雨伞运动的人是美国的什么棋子的话，正如刚刚陈伯空先生所说的，这个是因果颠倒。更重要是中国共产党本身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棋子嘛，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个也是完全是因果颠倒，这个是捉贼喊抓贼的行为。这个是我的看法。
好的，有关香港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韩国平昌冬奥会今天开幕，来自92个国家的近3000名运动员将出席这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冬奥会。金正恩派出其胞妹金宇正和二把手金永南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冬奥会，韩朝两国运动员更在开幕式上举着统一国旗共同入场，使两国关系解冻，成为这次冬奥会的最大的看点。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不允许朝鲜绑架冬奥会，并邀请被北韩监禁致死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的父亲出席冬奥会开幕式，提醒世界继续关注朝鲜核问题和人权记录。那么朝鲜通过高调出席冬奥会改善外界的印象，是否为金正恩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朝鲜针对韩国民众大打民族主义牌，是否成功的离间了美韩联盟？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教授，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对于美国和韩国不同的发出的不同信号。
我想这里有三方，朝鲜、韩国和美国都发出了不同的信号。对朝鲜来说，他派出非常高级的代表团，所谓国家的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第二号领导人90岁的老人金正恩金永南率团出席，显示高规格。但真正的高规格显示在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的出席，因为他才代表曾家，金宇正才是真正的国家第二号人物。说他们的出席显示北韩对这平昌冬奥会的重视，这个重视实际上是他统战的一部分。北朝鲜可以看出，当他用武力威胁的时候，他是走向一个极端；当他用和平攻势的时候，也走向一个极端，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这叫做什么呢？软硬兼。 手段，这是独裁集团的一个惯用手法。那么对韩国来说，韩国因为处于两难，韩国如果说他不接纳北朝鲜的这个冬奥这个代表团或者是选手的话，那韩国这个北朝鲜会破坏这个冬奥会。在历史上实际上北朝鲜有破坏这个韩国举行那个奥运会的这个历史，比如说1988年韩国举行那个奥运会之前，那个北朝鲜是这个派特工炸毁了韩国的一架客机，100多人身亡。后来一个那个被捕的北朝鲜的特工交代承认说，炸毁客机的目的是为了阻吓各国这个去那个韩国参加奥运会。所以说而且这种破坏的例子还有很多，那就不一而举了。另一方面，韩国来说，一个是恐惧，所以说北朝鲜如果派团来参加，可以换得暂时的和平或者暂时的安全，就平壤冬奥会的安全。但另一方面来说，这实际上也是受了北朝鲜的恶诈，北朝鲜就把一个和平的假象强加给那个韩国，强加一个谈判。事实上，他抓紧时间提升他的核武，况且赢得这个政权的喘息之机。长远来说，对韩国带来的安全问题更严重。而对美国来说，美国副总统也是高规格，之所以带上这个被北朝鲜迫害致死的这个大学生奥托的父亲出席，发出的信号很明确，就是我们美国北朝鲜欠美国的血债仇还没有报，说你北朝鲜金正少耍花招，不要这个在其中这个耍花招，美国随时可以出强有力的反击。说这个信号是对这个南北和解和谈那个假象的一个警告。
嗯，好的，王建美教授，欢迎您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我们知道，对这次率领这个朝鲜代表团的是朝鲜名义上的这个二把手金永南，这个国家元首实际上是，但是更受瞩目的呢是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金宇正是60年来金家王朝第一个能够越过边界进入韩国的人。那么但是很多媒体也分析呢，就是说金宇正代表这个朝鲜呢可能会激怒美国，因为去年呢美国财政部才把这个金宇正呢列入黑名单，是美国制裁的这个对象。但是韩国文在寅总统却对他的这个访问呢表示欢迎，称他这个加入代表团的意义很重大。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待朝鲜这个举动，又怎么看待这个美韩两国对于金宇正出席的这个不同的反应。
那个朝鲜派出这个金正恩的妹妹去参加这个冬奥会呢，我想这个当然显示出这个金正恩对这次这个奥运会的重视。那么当然如果是他的妹妹去的话呢，也可能会为他传递一些口信，比如说带一封信给那个韩国的总统我想这样的这很明显就提高了这个代表团的这个规格啊。那么你刚才讲到，就他那个金永南实际上是一个名义上的一个国家元首，他没有多少实权。那么讲到这个他在美国的黑名单上面呢，当然这个黑名单呢是美国单方面的一个制裁的名单。那么韩国方面并没有把它放到这个黑名单里面，所以呢韩国并没有义务来这个就是按照美国的这个提出名单来行事。那么我想呢，这个美韩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也有所沟通，不会说韩国如果美国非常不高兴的话，韩国也不会请这个金宇正来这个参加奥运会啊。那么我想呢，这个双方还是有默契和沟通的。
嗯，陈博先生您的看法。
金宇正的出席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监控。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次朝鲜不仅派了运动员，还派出了艺术团，也派出了政府高级代表团。在这个艺术团，玄松月就是这个金正恩前情人玄松月所率领的艺术团里边，这个艺术团是吃住都在船上，其实而且里边还有两名神秘男子在监控，他的目的就是防叛逃。如果艺术团里面出现叛逃，将让北朝鲜非常尴尬。同样这个政治代表团里面，金宇正其中一个作用就是监视、监控、控制整个局面。如果说金永南和其他这个政府代表团有叛逃的迹象出现，那对北朝鲜呢就全部砸锅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金宇正呢出席有多重含义，当然是他代表金家这个血脉关系半个世纪以来才首次出现，显示这个金正恩大打民族主义牌这么一个用心，或者说可以说是包藏祸心。而这个文在寅如果好大喜功，觉得这是一个他的胜利的话，我想他会埋下长远的祸根，很快就会后悔。那么刚才这个王教授讲了说美韩有默契，当然有一定程度的默契。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开幕之后，首先是韩国总统首先见的是美国副总统，然后是日本首相安倍，而且跟安倍是超长时间的会谈，显示这个美韩日这个东北亚小北约或者是联盟的那个强固，在这样的前提下去接待这个朝鲜的代表团。而把这个他会见这个金永南或者是金宇正呢安排在明天， 安排在第二天，再过一天会星期五吧，就再过半天，这么一个主次顺序还是明显，所以这我相信这也是这个美韩日之间啊有协商的结果。
嗯，好的，我想这里我们念一位网友观众姓方的网友的这个评论，他说呢，他说朝鲜能不能离间这个美韩联盟，关键要看韩国人的意识。他说对一个整天吆喝着武统，甚至用核弹摧毁南韩的恐怖暴民，如果还有民族情感的话，只能证明南韩的民众对于共产主义不怎么厌恶，这样一个盟友关系，美国也应该重新检讨了。确实，我们知道刚才陈谋先生也提到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哈，在冬奥会的开幕式上，韩国和朝鲜运动员是在同一个旗帜下一起入场，这个呢也确实也象征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那么我想听听王建伟教授，您觉得民族主义情感是不是也是朝鲜现在打的一个很重要的牌，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不是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血浓于水嘛，我想这个韩国和朝鲜在这个方面应该有相当的共识。你说这个金正恩他要打那个民族主义的牌，那个文在寅他也要同样也要打这个民族主义的牌。那么民族团结、民族之间的感情啊，那么共同入场这个事情呢，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那么在过去的奥运会和这个国际赛事当中也发生过。那么我想对双方都是有好处，都是有好处。那么我想呢，这个我们在讨论这个半岛问题的时候啊，这确实要注重啊这个民族主义这么一个因素，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可能如果处理得好的话，也可能成为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啊出现转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处理得不好，当然的双方都利用这个民族主义来加强敌对，那当然是起一种破坏性的作用。因为民族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双刃剑啊，双刃剑，你做得好的话，有可能会事半功倍啊，做得不好的话，可能会带来这个毁灭性的影响。所以我想呢，双方都有这个需要啊，双方都有这个需要。那么你知道这个在这个朝鲜半岛局势非常这个严重的时候，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那么如果说双方可以利用这个民族的亲情，那么来降低这个紧张的局势，我想这个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啊。那么对降低半岛的这个紧张局势，至少暂时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对，
好的。说到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好几位网友呢发表了评论哈。一位叫做大平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韩国的绥靖政策不但是在危害自己，也是在危害世界文明。还有一位自称是爱国不翻墙的一位网友朋友，他说呢，我觉得新上任的韩国总统就是文在寅，本身就很亲近朝鲜，排斥美国，朝鲜呢其实只是顺势而为。另外还有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在今天的这个普世价值之下，民族主义思潮早就退潮了。他说根据媒体的报道，韩国的民众普遍反感朝鲜朝三暮四的做法，一方面大力发展核武器威胁世界和平，一方面又假意作态倡导半岛统一。他说连对北妥协的文在寅的民意支持度都因此大跌，所以他觉得美韩关系呢不会因为朝鲜的政治烟雾弹而受到实质的影响。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民族主义这个东西会不会是南北韩这个关系未来走向融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因素？
其实提到民族主义啊，或者民族感情，这边有真有假。对韩国南方来说，这个民族感情是真的；对北边这个北韩，尤其金正恩政权，这民族感情是假的。因为北韩是共产党统治，共产党统治是讲党性不讲人性的。我以前讲过，我曾经去过这个两次，去过三八线，去过南北朝鲜的军事分界线，我是看到周围的这个地形和双方这个对峙的情况，做了详尽的考察。那么我看到南韩一侧有很多的平房空在那里，我就问那是什么，他们说是叫和平村，是南韩民众民间呢集资新建的和平村。就有一天如果南北韩统一的时候啊，他们要接待从北边来的难民或者北边来的民众，就把这些房子空出来给他们住，而且呢他们成立了大量的基金，储备了大量的这个食物和水等等，随时以应那个南北不测来救济北韩的这些民众。所以从南方来说，他的民族感情是真实的，是真情实意的，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政治因素的左右。而且在南韩民间他有一些民族主义倾向的话也是真实的，但北边来说他完全受这个一党专政的这个控制，他是靠宣传。如果金正恩说有民族主义他就有，他说没有就没有，他骂起来的时候把南韩骂的是焦头烂额，什么美国的傀儡，又是叛徒，又是伪政权，又是什么 无所不用其极的过度的咒骂，在这个电视台，而且用高分贝的声音咒骂，这个骂到极点啊！但是如果他要释出和平公司、和平烟幕的时候，他可以讲很多的好话来欺骗，说对金正恩政权毫无人性、毫无感情可言。而且这是一点。另外呢，说这个暂时的和平不见得是和平。金正恩有两个目的：第一个，他打和平公司会企图利剑美韩关系，能不能达到目的，会达到什么程度的目的，达到另当别论；另一方面，他会抓紧这个喘息之机，在国际制裁下，我相信他会在这个半个月内加紧他的核武，提升他的核武，加紧，因为他预料美国不可能在平昌冬奥会期间进行军事打击，这个其他也国际社会不可能采取行动，他有可能在这两周加速他最后的进程，使他这个所谓核弹小型化洲际武器啊，洲际这个导弹提升这个扩大率，说长远看来对韩国的安全不利，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也是不利的。
嗯，好，我想大家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美国是不是真正乐见这个韩国和朝鲜改善关系啊？因为此前有一些报道，就是说美国呢对于文在寅私下向这个朝鲜示好呢有所不满。那么围绕这个平昌冬奥会的这个朝美这个角逐哈，金正恩是不是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那么我想在请这个王建伟教授评论之前，我想先介绍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姓陈的网友，他觉得呢，他说冬奥会是金正恩拖延时间的工具，他说美韩要清醒，专制主义的欲望是统治全世界，不和任何人商量，不向任何人承诺。他说面对一个骗子，美韩如果相信朝鲜的承诺，就是愚弄美韩的本国民众。他说在金三胖的眼里呢，美韩民众只是工具，能用就用，不用就抛弃。这个观点跟刚才陈伯宏先生的观点很像哈。那么还有一位叫傅正辉的网友呢，他说金正恩参加平昌冬奥呢确实是高招，他看出来真正致力保护朝鲜免于战争的其实是同文同种的韩国，立足美国动武的也是韩国，这一点两岸中国人都比不上朝鲜民族，但是呢核武的威胁太大，美国不可能买账。好，听听王建伟教授您的反应，您的评论。
我想这个我们做评论呢，在讨论这个朝鲜这个韩国这个冬奥会啊，最好能够就是就事论事啊，那个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这个进行分析，不要用太多这个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的这种东西来讲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有时候就看不到事情的这个真相。那么我想呢，如果说你讲这个喘息的机会呢，我想呢其实朝鲜半岛的各方都需要一个喘息机会，不是说这金正恩他需要一个喘息机会啊，你说美国不需要一个喘息机会吗？美国也需要一个喘息机会，美国现在也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到底要对这个北朝鲜要不要使用武力。那么至少这个平昌冬奥会这个期间这个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那么美国也不需要马上就对这个问题做出这个决定，那么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周密的准备，那有什么不好呢？那么当然从北朝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现在认为他现在这个在核武器啊和这个导弹的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进展，手里面有这个相当的这个一定的这个核威慑的能力，所以呢他现在呢他这个当务之急呢是要防止美国对他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这个平昌冬奥会呢，这个恰恰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那么金正恩呢就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啊，那么来这个缓和半岛的紧张局势，使得这个至少美国如果真的要对北朝鲜用武的话，那么时间也有所推迟，这个当然对他也是有好处。那么韩国也是这样，韩国实际上在使用武力的问题上，韩国在和这个北朝鲜是有共同的利益，文在寅也不希望美国这个对朝鲜使用武力，因为受害的最这个首当其冲就是韩国，就是韩国的民众和韩国的这个部队，所以呢我想三方都需要这么一个喘息的机会来这个进行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当然最好能够使这次平昌冬奥会成为一个朝鲜半岛的一个转机，那么是给和平更多的机会，我想这个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对，好，
不是说某一方面这个单方面的得到什么好处，我想不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好的，陈伯宏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对王教授的话做一个回应哈，王教授说这个不要用意识形态来看，是要客观。 恰恰我希望王教授看到北朝鲜政权处处都用意识形态优先来看问题，从平壤到北京的这个一党专政都是这样的，他们把意识形态摆在前面的，把其他东西摆在其次，他们首先宣传的这个是一党专政或金家政权的安稳，在这样的前提下去铺展所谓民族主义，即便他们的搞核武器也不是为了真正是北朝鲜的安全，是为了金家政权的安全，这根深蒂固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出发，你只有看到他从意识形态出发来做有一切事情，这才是客观的评述，避开意识形态是不客观的。再一个，王教授说的说法，说各方都需要喘息资金，这个说法陷入了一种不可知论，就好像一个毒品贩子，他一个吸毒的人，一个毒瘾很大的人，他需要钱，他急于得了毒品需要钱，然后他这个不择手段，甚至抢和偷去了得了钱，然后这个时候你却说谁不需要钱啊，工作的人也需要钱啊，做生意的人也需要钱，政府也需要，这个是完全是混淆的一个东西，是一个不可知论陷入的一种。你说喘息资金，这个时候北朝鲜要的喘息资金是非常明确的，他受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制裁，他导致了问题的发生，他搞导弹，他这个搞这个核武器，违背了这个核不扩散条约，而且无数次违背这个联合国的违背这个联合国的决议，他制造的问题，那么面临国际社会的这个经济制裁或者这个军事压力，说他需要喘息资金，而美国和韩国只是一个实际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分阶段战略和策略的问题。所以王教授说的话来说呢，这个容易把问题啊导向一个不可知论，让大家觉得世界上的人都一样，最后没有结论，所以说最好是就没有是非可言。
嗯，我不想和陈先生这个陷入这个无谓的争论。那么你说这个北朝鲜他是这个讲意识形态，那么你一老是在那里讲意识形态，那你是不是把自己降低到从他和他同样的水平呢？对不对？如果他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你也要跟他一样做，那还有什么客观的分析呢？你不是就跟他一样了吗？什么叫不可知论啊？只有这个北朝鲜需要喘息时间，美国韩国现在就准备打仗了吗？不需要喘息时间了吗？这个你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我觉得王教授又在重复，王教授又在重复他的不可知论，又在重复他的观点。因为我们在分析北朝鲜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你就说人家在谈那个北那个不意识形态，就好像一个那个毒品贩子需要钱，你就告诉这个毒品贩子也好，吸毒者也好，应该禁止戒毒。你就说啊，你也在谈这个吸毒嘛，你也在谈毒嘛，毒品，那你跟毒品贩子有什么区别呢？有的刚才喘息资金，你又在重复你的话。我想，你如果要用喘息资金来说所有的事情的话，那你是不是说是中国政府的喘息资金呢？是北京政府的喘息资金呢？是习近平的喘息资金呢？你能不能说这个话呢？还有，是不是你王教授本人的喘息资金啊？对不对？
诡辩了，没有意思了。
你正在诡辩。
好。对不起两位，因为我们现在最后只有不到三分钟时间，我想请大家最后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王建伟先生，那么面对金正恩和文在寅的这个和解的动作，你觉得中国方面是乐观其成还是说心存担忧？你觉得中国是怎么一个想法？一分钟的时间，王建伟教授。
中国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中国是乐见这个南北双方这个改善这个他们的关系，而且这个今天王毅外长也讲得很清楚，就希望双方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这个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这个和解，而且这个和解要超越这个平昌冬奥会。王毅还讲到，希望这个朝韩之间的这个和解能够最终导致美朝之间的对话，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好，谢谢。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刚才那个王教授说话好像他代表了中国政府一样的，实际上中国啊，这个北京政府啊，这次角色很尴尬，因为表面上他在这个社论上，环球时报社论好像是这个支持南北这个缓和啊对话了这个和平，事实上他心里面并不情愿，因为这样让中国的角色边缘化，让北京的角色边缘化，最后如果是南北真的和解真的统一的话，我想对中共的这个战略利益并不利，因为北韩的这个核危机啊，从历史上来讲是中共造成的，而这个阻碍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中共在其中起阻碍作用。如果说南北韩真正化解的话，我想中共呢是无从借力，角色非常尴尬。所以说，我认为北京这在对照美韩日这方面来说，我说这个北京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嗯，刚才王建伟
先生，
哎，请讲。王建伟教授。15秒钟，
陈先生比中共还知道自己的这个战略意图是什么，那我就没什么好讲了。
好，陈伯公先生最后15秒钟。
我想这个，当然这个王先生他非要代表中共呢，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想给王先生说的就是说，你在谈问题的时候啊，这个如果说我们要甩出一副胡搅蛮缠说这个甩泼打滚的姿态，就没法谈。不管你说什么，我就说你谈的都一样，
胡搅蛮缠，
对不对？
是你。
所以，但你可以喊，但你要喊口号，我没办法。你要喊口号，没办法。
你
可以
喊
口号，但是我们
都想。
当然，你还是在喊口号。 但是我想说的是，北朝鲜的问题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叫做解铃还需要系铃人，解铃还需系铃人，谁制造了问题，所以这个嘛叫得针对这个根源解决。同样道理，北朝鲜制造问题的根本。
好的，感谢两位，感谢陈伯鸿先生和王建伟教授的这个对话哈，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